明显在搜听的是由警司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司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游戏系列的第九篇，标题是交易的最大恐惧，处理亏损。本篇导语：只要亏损的头寸没有平仓，就有希望转正。当关闭头寸，损失的痛苦就变成了现实。交易者都会产生这样的恐惧，如何面对亏损？第一节，交易者的自我毁灭性为什么是散户交易者的正常行为？我们知道 80% 至 90% 的散户都从事同样的自我毁灭行为模式。约有 90% 的交易者在交易差价合约或点差或在期货市场上不能持续赚钱。也许也可以这样认为，这 80% 至 90% 的交易者是聪明的、有抱负的、自我激励的人，他们喜欢创造自己的运气，在生活中开拓自己的道路。我从未见过有人因为认为交易和玩彩票一样而开始交易。实际上，我见过的每一个对交易感兴趣并想了解更多交易知识的人都是自发的，是企业家或是继续教育机构的学生。因此，说交易吸引了错误的人是一种谬论。它吸引的是正确的人。它吸引的是那些有机会成功的人。它吸引的是那种不被快速致富计划所迷惑的人。然而，有些事情是错误的。当 90% 的人失败时，就会出现问题。在下面的表格中，我找出了一些我认为对交易者不利的行为模式。最经常观察到的行为是无法承受损失。不吃亏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告诉自己的，然后是另一个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总是相同的。在这些原因中，希望是最重要的。俗话说得好，希望是最后死的。我们的头脑似乎不具备参与风险管理的能力。我们的大脑有一个主要目标，保护我们免受感知到的或真实的痛苦。在运行一个产生亏损的未平仓头寸的过程中，我们的潜意识在告诉我们的意识要保持仓位。它将尽可能的掩盖这一信息，以保护自我，而自我比你的交易账户的状态更脆弱。如果这听起来太虚无缥缈，因为使用了自我和潜意识这样的词，让我们用不同的语言来探讨同样的论点。第二节，避免痛苦，只要亏损的头寸没有平仓，就有希望转正。当你关闭头寸，使损失具体化的那一刻，损失的痛苦就变成了现实。我承认在处理亏损交易的情况下有许多变化。有些人认为关闭亏损交易的行为本身就是你可以停止对公开亏损的痛苦，并向其他交易选项开放的时刻。我个人同意这种说法。当我有一个亏损的头寸，而且我不再相信它，我对自己和我的心理所能做的最坏的事情就是开始希望。当一个未平仓的亏损头寸在我的未平仓显示器上向我照射时，我的思维和市场视角都感觉不到自由。当我关闭头寸时，我又感到自由了，我打开了自己的心扉，从机会主义的心态中接受市场信息。然而，我的主要论点是，我们之所以抱有希望，与希望本身关系不大，而与避免痛苦有关。有多少次我看到客户在亏损头寸上做了很久？我看到每次他们的亏损头寸收到追加保证金通知时，他们就会存入更多资金。不交保证金是指经纪人要求更多的钱来维持你的仓位。他们只是不想承担损失。更让我困惑的是，有多少次我看到头寸再次好转，而客户却在头寸好转后立即平仓。我经常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并不是因为相信这个头寸而坚守这个头寸。他们坚守阵地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自己的错误。当他们从亏损头寸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那一刻，他们就出局了，白忙活一场。他们因为避免了错误的痛苦而松了一口气，以至于完全忽略了市场现在实际上已经同意了他们的观点。他们不是在交易金融市场，他们是在交易自己的情绪，对自己的感觉做出反应。当他们对头寸再次好转感到欣慰时，他们现在将巨大的痛苦与不得不再次重温这种焦虑的想法联系起来。由于这种联想，他们关闭了这个头寸。一想到不必再经历这种焦虑，他们就感到松了一口气。如果你以你不能因为获利而破产为借口提前获利，你是在对你的头脑警告你未来的痛苦做出反应。 如果你怎处于练身状态，而你减少了你的赌注大小，你基本上是在预测失去部分收益的痛苦。你现在正在合理化你的方式以避免痛苦，尽管实际上没有发生什么痛苦。我想重申最后一段话，如果你怀疑自己是以机会主义的心态还是以恐惧为基础的心态进行交易，那么请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当你赢的时候，你是增加交易量还是减少交易量？你看，绝大多数的交易者在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会减少他们的交易规模，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连胜势头最终会耗尽。这枚硬币的反面是，他们甚至可能在交易低迷时增加交易规模，这样他们就能把损失的钱赢回来。正如优秀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交易员格雷格·德·里巴在电影《Floor》中所说， 99% 的人还是不明白，当他们赢了，他们就开始少下注，投注更多。对潜意识来说，感知的痛苦和真实的痛苦并不重要，他将以同样的反应和同样的情绪来对待。当痛苦是真实的，也就是说真正的痛苦因为交易亏损而表现在身体和心灵上，我们的自我会不遗余力的努力把钱赚回来。这就是错了就翻倍这一说法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在连败期间，我们告诉自己我们曾经如此接近胜利，所以自然的结论一定是翻倍，以挽回已经失去的东西。在失败的交易中翻倍的真正潜意识原因是试图摆脱痛苦。现在我们不是在试图避免痛苦，我们是在处理现有的痛苦，我们在试图回到那个没有痛苦的平衡状态。第三节，无所畏惧的行动。你可以从观察数以百万计的交易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你想真正有机会作为一个交易员从金融市场上赚钱，我相信我体内的每一串 DNA， 我身体的每一根纤维，你需要改变你对恐惧、痛苦或希望的思考方式。威廉·布莱克说，有欲望而不行动的人会滋生瘟疫。我一直在为能够毫无恐惧或犹豫地采取行动而不懈努力。衡量你作为一个人的成长的真正标准，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用你知道的东西做什么。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你是否曾经看到一个图表模式，你的第一个冲动是买入或卖空，但随后毫无预警，下一个想法就是恐惧。那是一个你无法控制的想法，它就这样在你的脑海中炸开了锅。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有时也经历过这种情况。当它发生时，我知道我需要以某种方式重新设定。也许我需要打坐，也许我需要睡觉，也许我需要吃点东西或出去走走。我知道有什么东西阻碍了我，我需要解决它。我自由的创造性思维指示我做一些事情，但我的恐惧本能立即告诫我不要跟进，因为我可能会输。其实你不做交易是对的，或者这个头寸会让你亏损还是赚钱都不重要，这些都是事后的想法，合理化和理由。我们可以将这些归入传闻证据或没有价值的证据。我们都有一个叔叔，他吸烟到90岁没有任何负面影响，但这并不能证明吸烟的理由。如果我的自由心态支持一种立场，而我的恐惧心态则争论在该交易中失败的后果，那么我基本上是在与自己争论。这种现象的专业术语是认知失调。我的交易需要从自由表达的角度出发，从恐惧或贪婪的角度进行的交易将不会导致良好的决策。我的建议是停止交易，开始沉思发生了什么事。当我经历认知失调时，是由于以下一个或两个原因：一，我有交易疲劳或身体疲劳，听说过疲劳使我们成为懦夫这句话吗？二，我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好。第四节，他如何跳舞。你是否曾见过市场直线下跌而你不愿卖空，因为你担心自己会亏损？我写这本书的基本目的不是让你摆脱这些恐惧，恐惧永远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目的是让你明白为什么你会感到恐惧，以及如何处理它，这样你就可以进行交易了。我承认我是一个受感情支配的人，我明白我不能逃避情绪，也不应该试图逃避。相反，我想帮助你理解你的恐惧，它为什么存在，以及如何与它成为朋友。在这本书的前面，我提到过菲利普·坡蒂，这个人穿过了悬挂在双子塔之间的绳索。他害怕蜘蛛。是的，这听起来很傻，不是吗？ 他粗理空举的方法只得重复一遍。他要经他所论且了解他对知足空举的本质。他将研究知足。他要学习关于知足的一切知识。通过学习，他逐渐体会到空举的本质。这是如何转化为交易实践的呢？让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正在交易富时一倍指数。我的初始头寸是每点300英镑左右。现在我必须找到最佳进出点位。但是如果我害怕怎么办呢？如果我因为不确定市场能做什么而害怕进行交易，我该怎么办？你对对手了解的越多，你就越能理解他在做什么。我在这里使用对手这个词，但实际上市场是我的朋友。我想和他跳舞，但我害怕出洋相，所以我研究他的动作。我从未见过其他交易员做我做的事情，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新颖的市场分析方式。这是否是一种新的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感觉到我的舞伴能做什么，我能从他的价格行为中期待什么。他不稳定吗？他平滑吗？观察图9中的图表，我们都是事后图表专家。然而研究过去的定价行为，让我对交易日的预期有了强烈的暗示。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市场开始反弹，形成双顶，然后下跌。让我从另一个角度向您展示图9中的图表，参见图4。作为我寻求无恐惧交易的一部分，我将图表分解成最小的组成部分。我看到第一波上涨了24点。我看到回撤点下降了9个点。我看到了创出新高的尝试，但它只反弹了6点。我看到了更深的12点回撤。我看到一个8点的反弹，一个3点的回调和另一个11点的反弹。较低的回调在9点到12点之间出了一次17点的移动。如果你在交易开始前就知道这一点，你可能会说这很好，讽刺地说。你说了。让我在图示一中向您展示前一天的情况。较低的回调在7点到12点之间只有一次回调是14点。我的无恐惧交易方式是结合了情绪纪律、心理热身和对市场走势的了解。尽管这两个交易日的结果不同，但他们的行为并非完全不同。我会带着以下知识进入交易日。一、深度回调或直接移动往往在10点左右。二、强劲趋势下的小幅回调在3至7点左右。了解了这一点，再加上对基本价格模式的了解，我就可以制定一种以尽可能小的风险为目标的进入策略。例如在前面的图表中，在市场推高至价10亿之后，我等待买入回撤。我知道大多数回撤都在7到12点左右，最后三个是8点、7点和10点。所以现在我想买入。假设我在市场回落7点时买入，我可能担心市场会对我不利。我对最近的情况的了解表明，市场不太可能在一次回撤中移动超过12点。因此基于过去的行为，我将止损设置在适当的距离。等待正确进场的纪律加上对过去价格行为的了解，将使你与大多数交易者区别开来。他们不太可能做同样程度的准备。通过你的准备，我承认我现在为自己说话，你正在解决你的恐惧心理可能给你带来的问题。你的恐惧心理可能会说，如果我输了怎么办？如果是这样，答案是如果市场超过12点，你的头寸可能是错误的，你的止损将处理你的退出。当我通过我的社群向挣扎中的交易员伸出援手时，我问他们的第一件事是他们是否记录了自己的交易。我的意思并不是把特定的交易条目写在一张纸上。我的意思是，一旦交易日结束，他们会在图表上标出他们的交易记录吗？我从我自己的交易日记中摘录了几个例子，作为视觉参考指南。参见图12或图13。我用这些来在交易日前的早上热身。我从我过去的交易中随机选择了一些文件，我会重温那些时刻，无论是糟糕的时刻，让我燃起今天如何不交易的激情，还是好的时刻，以获得灵感。通过观察自己过去的行为，我能够强化自己的优点，同时注意到自己的缺点。我会注意到我草率的交易决定或冲动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我会观察那些我没有让我的利润跑掉的交易。本质上，我会通过审视自己的糟糕交易来折磨自己。 因为我知道这将成为一种积极的催化剂。顺便说一句，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工作的人。我读到迈克尔·乔丹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关于他们和他们表现的负面言论中茁壮成长。他们会把这一点铭记在心，并将其作为推动他们取得更大成就的燃料。不幸的是，没有人写过汤姆·霍加德著本书作者和他的交易，所以我通过让自己经历过去的糟糕交易来重现这种情况。交易游戏第九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为成功的交易天才是成功交易者的一个关键特征。当处于一个有利可图的头寸时，怎样才能使盈利更大化？交易游戏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是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